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保罗有两次用这种比喻，一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好像从镜子里观看，变成主的形象，就是如同从圣灵变的一样。就保罗这里也讲到对着镜子看，我不知道他在讲这个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出埃及记里面摩西要看耶和华的面。另外约翰一书也有讲，就是如果我们渴慕想要见主，我们想要看到神的时候，有一个很妙的一个形容，就是你越想看神，你越仰望神，你越多变成像神的样子，我们就仿佛从主的形象变。用一句话各位可以了解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神。你天天看神，你就像神了。你天天看那个色情下流的，你就像那个色情下流的，就像鬼一样。对，所以这个也是用文字来形容一个比文字要表达的还要深的东西。那么我记得小的时候看过，不知道是不是火上写的那个，有一个短篇小说，短篇故事《人面石》。就美国的有个什么山谷里面有一块大石头，那块大石头呢像一个人的脸一样，那么那个脸呢是非常优美的一个脸，那么有个小孩就常常看这个脸，看，后来就有人，他那是故事了，说好像他也在看这个优秀的、慈祥的、刚毅的、勇敢的，反正有各种优秀的这种脸，他常常看，他也慢慢就变成这样子。那我们当然不会看一个东西，不过各位姐妹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经验啊？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有个姐妹啊，她开放她的生日，开放她的卧室，哇！满墙都是模特儿照片，我说干嘛？他说听说天天看就会变得像那个样子。各位常常仰望我们的主，这都是一个形容。我们没有上帝的相片，我们有上帝伟大的文字，这文字也成为人了，成为了肉身。要认识这文字，也需要他的灵来帮助我们。好，十二节，最后我如今知道的有限，我如今知道的爱有限，或者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知道就等于是爱。那么我并不是故意讲这些字眼，不管在今天或平常，因为圣经里面希腊文、希伯来文的知道这个字的确跟性爱是同样一个字，这很奇特啊。所以在旧约里面，你不可以，除了我以外，应该阿摩斯有讲，何西阿书有讲，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那么很多解经家就把那个认识就说那里的含义有包括你不可以有偶像，因为有别的神认识，拜偶像就是跟别的神的联合，就好像配偶跟其他的异性联合一样，那是不忠实的。那么我们知道神，我们爱神，我们知道神的爱，这种丰富哈，保罗在加拉太书也很喜欢用哈，我们就全知道了，全知道包括知道上帝。也包括如果你认识上帝，这当然其实还是相对的，我们不会完全认识上帝，只是我们越在爱里面就越认识上帝，越在主的恩惠里，包括末世的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越认识上帝，那个认识的丰富像神知道我们，像神 爱我们一样，那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有一种疲倦，我们都有一种脆弱，就是爱神很累，爱人也很累。那么我们希望在主的恩典中，我们能够很丰富，能够完全啊。好，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个各位也不必比较啊，这是不是爱有1000斤，信有900斤，望有800斤啊？这是一个，这个最大只是一个形容，其实就是信和望的一个目标和动力都在上帝的爱里面。好。可能13章是插出来的一章，可能应该是12章就讲到教会的恩赐，然后讲到这教会的各样的恩赐。那么他因为要把这些恩赐做一个美好的联系，他就插出来一章讲爱。爱是联络全德的，爱是把这些恩赐联络在一起的。我们上次也谈过，爱是不是一种恩赐，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爱是一种命令，因为神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是命令，也是恩赐，也是命令。那么14章就回到如何用神给我们的各种恩赐来造就教会，所以你可以把12章的结束就一直接到14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这个追求爱啊，刚好我们中文谈恋爱也常常叫追女孩子，就追哈、啊，那么但是这里哈、啊，这可能也是一个保罗喜欢用的字眼。保罗对提摩太有讲过，说你要逃避什么样什么样的事，包括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然后逃躲一个东西，然后又要追一个东西，要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圣洁公义等等。得到爱是恩典，爱不是我们追得到的，爱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尤其我们保罗也喜欢讲，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爱不是我们追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事实上他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倒还常常逃了。可是就跟圣经里很多道理是看起来矛盾的。如果你真的是得到了上帝的爱，就会有一个反应，就是你就会开始追求上帝，追求上帝的爱。哦，各位，这我也觉得是信友堂非常缺乏的。我们不会追求上帝，我们不大追求，信友堂实在是很像老底嘉教会，我们太觉得自己不错了，我们太没有那种自己又渴又干又可怜的那种有福的贫穷，就是看到自己这么不好，我们缺少。事实上不是，我不是在，因为我是信友堂的，我们这样讲是可以的。事实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都应该有这种态度。那么神学家也很喜欢讲，你会去渴慕神，就是你已经得到了神。你会去渴慕神的爱，就是得到了神的爱。你会去觉得自己不够，就是自己已经有了。对，你越是可想，包括公义，我们保罗也有讲过，他也追求从神来的义，这是腓立比书来讲。我们追求，你不会追求的。你如果没有得到，你不知道那好吃。就跟我小的时候，我有点忘记了。我第一次吃到冰淇淋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时候，但是我知道从那天以后一直到今天，哇，追求冰淇淋。我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吃过你就不会追求，你没有被上帝的爱感动，你不会寻求神，神不吸引你，你不会来找神的。 这也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三个比喻，不是主人先去找你，找钱找羊，人不会回去找父亲的。就是我们的堕落，照正统的神学讲，我们堕落到一个地步，我们连自己迷失了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要回到上帝那里去，除非你被上帝已经找到了，你才会继续那么更寻求神。好，所以这里讲追求爱，不是一般人想到的是哦，因为空虚没有爱所以去追求爱，是我们尝过主的恩典，我们就会渴慕，我们就去追求。然后追求显然在这里也等于切慕，切慕属灵，中文在这里加一个恩赐是对的哈，就是本来我刚刚讲属灵是一种成熟，这里就是讲属灵的恩赐来造就教会，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这些都不要把它了解成啊，我们如何会讲道，以至于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人人羡慕的名嘴，那就根本不是这里的意思了。我们做先知讲道，就是如果从十三章它这插进来一个提醒，就是你有爱，你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就这我们上次也讲过，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其实实在很难翻译，因为原文没有益处两个字，爱不是 seek yourself， 爱不是寻求自己追求自己，就自恋啊，或者天天想到就怎么表达自己满足自己，那这我们上次有讲过，那个自我的满足和需要，那是人的天性，你怎么叫人不这样追求，也就是你领受到上帝白白给你这些你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追求自己了，因为你领受了上帝给你的，你不必自己追求神给你，你不但不去追求自己，你愿意分享自己，你会 deny yourself 了。那在这里要切慕属灵这恩赐来把教会建立起来。下面我必须说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么我也觉得我在看解经书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一个满意的解经书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就那最简单的讲法就是十四章讲到的说方言已经没有了，那么所以不要再去问那是什么了，那这个答案不是很好啊，但是好像现在就是很多非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就喜欢这样讲，方言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个方言了，那么所以我们也不必去追求这些，所以我们也不必懂那些是什么，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答案不好，不过我就先承认我不知道他在这里讲的方言到底是什么回事，我只能很遗憾地说我也不觉得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讲那么多的方言是这里或者使徒行传所讲的。好，你看第二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好，他有讲说方言不是对人说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方言既是对神说，那就是祷告了，是祷告，然后各位祷告他又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这也很奇怪，讲道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这不奇怪，这是非常普遍，我也常常犯这种错，祷告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那干嘛祷告呢？那么我们在后面又看到，显然这个祷告也有一点，有的时候可以变成讲道，如果在公开的场合然后有人翻译的话，我勉强想一想，跟上一章如果连在一起想，是不是 也是一种对神的爱的表现，因为有爱嘛，两个人才在那里讲话嘛，对神的爱的表现。但是呢，觉得神实在太美好了，然后我自己对神的爱也非笔墨语言能形容，所以就是一种方言，我只能这样来想，因为这是祷告，因为又在对神说说各种奥秘，我想到人间表最接近的也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在爱中，有的时候是情侣，有的时候是母亲跟小 baby 讲一些牙牙之语，不知道是什么，小孩子讲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的确在说一种奥秘，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啊。他在说各种奥秘，那么这些奥秘呢，可以说出来可以造就自己，我也有一点了解，祷告一定是真实的祷告，一定能造就自己。那么讲道呢，如果是有内容，是可以造就教会的。好，第六节，这些我们都可以很快的读过去了。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你看这里的方言就不太像是祷告了，因为我不是去那里面对你们祷告，我们也不可能对人祷告，那应该是讲道。所以讲道和祷告的方言的讲道，方言的祷告，好像在哥林多教会有并进的时候。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这里的启示、知识、预言、教训，其实都等于一个东西，就是讲解，就是让你能够明白。启示这个字的这个词的本身，不管是启或示，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都有打开，让你明白，让你看清楚的意思，让你明白。讲道要让人家明白，要人家懂得，这是我对现在神学教育最不满意的地方。我对那些很多包括社会科学或哲学的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讲解嘛，是要人懂的嘛，可是现在很多学者就是叫你不懂，就是叫你越不懂好像他越有学问嘛。然后这没有，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一段经文呢，我这其实我体会最深的，就是我在儿童主日学或我看到康斯姆训练老师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儿童，只是我们好像觉得儿童特别需要这一方面，就是你要他能够懂，你要他懂，那么耶稣也要我们懂，所以耶稣用比喻。那有的时候讲一个比喻我们反而不懂，就然后还要再需要解释那个比喻，这都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了。不过这里就是说悟性，不讲出来人能把人的心人的脑子打开，对上帝明白上帝是很重要的。好，这下面是也很清楚的，就可以说反对神秘主义的，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神秘主义在不只是在就是基督教里面啊，我想在很多的宗教和文化的传统里面，神秘主义不喜欢用文字来表达真理，甚至会觉得真理不是用文字表达。那他们用什么呢？就用有的时候就是说根本是像老子讲那样道可道非常道，说一些糊里糊涂的话。另外有的就是像我觉得印度和埃及，你看那些神秘的东方都有什么音乐，用音乐来表达一种东西。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图画，就是不或者是莫名其妙的话，像方言一样啊。不管是让保罗就在这里讲，即使是音乐也是有意义的啊。当然了，我也是对我完全不懂近代音乐，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写出那么难听难懂的东西啊。那么你听那 Vivaldi 的四季，哎，你真的是觉得，也许我实在很肤浅，实在觉得哦，这是四象四季的情形，它能音乐表达出来了。 或者是贝多芬的命运，是吧？命运在敲门，当当当当。哦，你懂得那是一个在表达什么东西。保罗写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到了十九、二十世纪呢，音乐已经难听到什么地步，发出来的声音都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而且他就告诉你，他不要你懂。这不能给音乐系听，我实在是很无知啊。但是保罗讲的，我怎么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你在女生宿舍底下吹口哨，或者是唱歌，人家浇下一盆洗脸水，为什么他听不懂你在干嘛？如果你能让他听到哦 ，Romeo Romeo， 那么他能听得懂，那就很高兴了。我们怎么知道干什么呢？他下面就讲到的是军队里的音乐，包括起床号啊，他这不是用起床号，他用的是那个作战的号声。这各位弟兄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也不需要文字，但同样有那悟性。我们在军队里面熄灯号一定是慢慢的哒哒哒，这样起床号一定是很急促的，好像听了就听到就是起床了，那么熄灯号就叫你睡觉，这还是有他的那个知性悟性的表达嘛。那如果第八节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这个无定就是不只是讲有意义，而且是一致。你不能起床号跟熄灯号一起吹啊，不能上一秒钟吹了这个大家睡着，下一秒钟就起床，那对了，有了紧急集合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不定，我们也这里也讲到上帝的信实，神是信实不改变的。我们需要知道神有恒久不变的爱和真理，虽然我们经验它好像有很多不同，但那不同都是因为要对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状况有帮助，就有不同的这些话。第九节，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保罗是这样形容啊，保罗说向空说话，其实照他的讲法就是这就是空气在说话，他不是在讲听的人的错，他在讲讲的人的错，讲的人讲的根本没有内容。当然了，听的人因为没有听进去，所以也是空的。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当然我很多东西是没有意思的，即使是那没有意义的声音，也让人家知道这是一个白痴，或者这是一个错误。第十一节，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说这话的人必以为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就是什么？就是不能沟通。那这是今天很普遍的现象啊，政府跟老百姓中间不能沟通，先生跟太太之间不能沟通，那个父母跟子女之间不能沟通。我们现在能够沟通的反而常常是你自己家的狗，还能够沟通，还能够知道他饿了他渴了，那这也很悲哀。当然这其实又碰到一个哲学上语言学上或者是讲 communication 的很多的理论，另外就是神学了。给我们简单的再讲一下，我们要认识上帝，上帝怎么让我们认识他？就是说话，就是文字，就是用道来沟通，用灵来沟通。但是道和灵的沟通却又是有丰富的爱的，或者你也可以说上帝用爱来跟我们沟通。那这都可以发挥很多啊，就我们十三章到这里讲的，跟十四章建造教会还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的彼此的建造，或者教会弟兄姐妹被建造起来，就是当我们常说爱啊、探访啊、关怀啊，或者陪伴啊，不过爱里面还是在教会里面，起码就这一章来看，就新约旧约讲也是，爱的里面有一个不可少的，就是上帝话语的教导和传讲。 包括讲和听啊。第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就是要明白，你对人家讲，你对上帝讲，上帝对你讲的话，上帝借着传道人对你讲的话，你要能够明白，明白才能够造就人和被造就。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就这说的很简单，其实也是延续上面所讲的，你要有爱，你不是要 show off， 你不是要表达自己多优秀，你不是 self-seeking， 你是要造就弟兄姐妹，你是要甚至让上帝被呈现出来，因为人领受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爱，我们才被造就，才被建造，才会长大成熟。十三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人。这是我最不能了解的了，什么叫做用灵祷告？就我实在也不觉得，我没有侮辱灵恩派的意思，因为我不觉得他们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是用灵祷告，他们明明在用舌头祷告，而且是特别一种舌音在祷告啊。那么我也勉强的用我们刚刚来想，就是是不是我们在一种狂喜的状况，或者我们在一种，假如说我们说是真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在一种极度的喜悦的状况，或兴奋的状况，或者是很有感情很丰富，这感情不仅很丰富，那感情的丰富不一定是喜，也可能是极大的悲哀难过，像耶稣知道拉撒路死的时候，约翰福音用的那个字，我们中文翻悲叹，其实原文是马的那种叫声，就是马的悲鸣，耶稣就是那种哀叹，或者说像罗马书第八章说不出来的叹息，看到这个世界的痛苦，圣灵用一种难以表达的那个爱吗，关怀吗，替我们祷告。就是是不是这里可以讲到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因为是在跟神讲话，是造就自己的，当然也是爱人的，在可能为自己为世人一种强烈全神贯注，全神贯注就又是这里讲的了，因为我们中文的神就是灵，以前天主教到今天翻圣灵都翻圣神，全神贯注，精神嘛，全灵贯注，而好像是在这种情形下表达出来，表达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一场痛哭，或者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那个一个叹息，里面有千言万语。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要让祷告的人和别人得帮助，就是还是得说明出来，翻译出来，否则可能是出自真实的。我始终在用感情，其实应该不只是感情。这里讲是用灵，但是对别人没有帮助。包括一个情形，就是你非常感谢上帝。各位，你非常感谢一个人，你的确可能不是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一个人，可能是拥抱他，送他一个飞吻或者一个着地的吻啊，就是。是具体的，就是是可能是一个动作。那这里在讲感谢，他是用方言来感谢，但是不懂的人还是莫名其妙，所以就需要把它翻译出来，让人家来明白。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 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